弟兄姊妹平安，我讲的平安是真的平安。你们看看最近的新闻，你看到德州有一条河泛滥，中间有一个叫做个它叫做 retreat camp，一个小孩子暑假常常去玩的地方。这个洪水在30分钟以内涨了20公尺。30分钟内涨20公尺，结果呢，100多人被这个水冲走了，许多这当中很多的都是年轻人，而且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感恩。我们今天一息尚存呢，我们今天早上能够醒来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题目。我本来这个题目，原先不是用这个，我是原先是因为我看到，最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挪亚的这个光景，看到这个这个大卫的光景，看到摩西的光景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哎，我们常常他这些被神所用的人，他都要经历一个四十，摩西经历了2个40年，挪亚经历了40昼夜的这个40昼夜的洪水，那大卫呢，经过40昼夜面对非利士人叫喊，我本来的题目是叫做。四十的意义在哪里？让我们思想什么叫四十？在圣经上，我们常常知道，我们常常提到的七跟十二，七跟十二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。但是呢，四十显然是一个好像是个苦难的数字，可是不是。四十这个字，其实这个数字其实提醒我们预备。试验重新起来，所以我们看看以下几个例子，提醒我们到底神为什么要让有这个事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下一张，OK，这里我们看到。希伯来书12章1节上面讲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下一节，OK，我们知道是中国常常已经很值得很误在乎。西方人面前，那个，骄傲的时候，我们有个至圣先生叫孔子。孔子有一个名言叫"四十不惑"。这个"四十不惑"的意思是什么？"四十不惑"就是我到40岁的时候，我不会让人那么陷入陷阱，被人家骗。这句话出于他的人生哲学：15岁星象学，30而立，40不惑。50通天意，60耳顺，70而心所从心所欲，不逾矩，不会超过那个。所以40在中国人来讲，也是一个很重要，也提醒我们的一个数字。这数字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这时候年纪到了40岁，你经过40年的经历，你不是那么容易受骗。但是今天呢，你70、80岁的人。我们还是常常会被骗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世界上的这个混乱、猖獗到处都是。我们来思想，从旧约圣经一开始，我们第一个会碰到的一个叫做挪亚，这个挪亚这个人呢，是在圣经讲他是一个义人，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 在他的这一生当中，他有经历了很多的信心上的功课。一个，他信心的功课，他必须要知道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这个神是公义的，是怜悯的，是有恩典的。我们知道，他造方舟，他们估计这方舟是大概花了50年到120年当中造出来的。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同样1:1的方舟，在肯塔基州，我去参观过。你可以到了看，你去看那个那艘方舟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相信挪亚当初没有任何的工。这个今天的工具，它能够造出这么一方舟。它这个方舟呢，没有用一根铁钉，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炼铁，它全部用那个木头栓子栓上去的。它的通风，它的所有东西，他们今天的工程人去研究的时候，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做出这么样一个方舟？那方舟大概有4层楼高。它不，楼下层是完全是粮食，二层是走兽，好，然后上面有窗子等等，通风系统、排水系统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建造的方式，蛮有从上头来的智慧。他们从这个长宽高，方舟的量，哇，还有它的这个船的龙骨，他们说简直没有办法相信。人能够在那时候可以造这么一艘船，其实方舟我们看到外面外表是一船，但是其实方舟的目的是代表了救恩。当神告诉挪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要让洪水到这个地方来。”这个在创世纪7章4节跟。17、21节，他说：“顺服和信心，他因为他的顺服跟信心，所以呢，神就把这一个意象放在他身上。他被神选中建方舟，并因他无可指责的行为，对神的敬虔，不但敬虔，他是一个顺服的仆人。”在即将来的洪水拯救当中，他的家人跟生物全部进了方舟。这方舟里面一共带了多少人？8个人。这8个人是挪亚夫妇，他的3个儿子闪、含、弗跟他的妻子。有时候我们看中国的字也很奇妙，中国的船怎么写？一个舟有8口人家在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为什么这样，要造一个船是用8口人家，不用10口人家，但是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方舟的故事，下雨下了40天40夜，引来的。洪水淹没了大地，只有挪亚和方舟上的生物存下来。最后水退去的时候，方舟停在今天所谓的亚拉腊山上。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1章1节上讲，信是所望是事的实底。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在英文当中说"所望之事的实底"，他这时候他是用一个英文字叫 "in"，这代表就是说扎根的意思。然后说就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确据代表一个 assurance 的意思，就是好像你他英文书的第二句话是用 about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结果是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看到这个影子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这里讲， 信是我们所希望之事的信心，是描述信仰概念的常用的说法，尤其是操练信仰中，强调信心包含着看不见或面对未来的事物的坚定信念和相信。所以，当挪亚当初盖方舟的时候，花了50年、120年，他在哪里盖着方舟？不是在海边，他是在沙漠地。当附近的邻居看到他盖方舟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一定耻笑他嘛。天气太阳大大的，旁边又没有水，为什么要盖方舟？但是挪亚就是因为信，所以他去盖方舟。他也没有看到洪水要来，他还是继续盖。但是在洪水要来的第七天，神告诉他洪水要来，7天以后要到。等到神告诉你说洪水7天以后要来，你今天去盖方舟，你去盖，去造一艘船，来得及吗？但是神，挪亚就是因为信神、顺服神，所以他在120年前，50到120年前就开始进行他所该预备的工作。我们下一个看摩西，摩西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。摩西在哪里长大？在宫殿里面长大。他第一个10年，我就称他为就读法老的学府。就读在法老宫殿的学校里面，但是呢，他变成非常的骄傲。可是2天的时间把他骄傲完全打败了。第一天，他出去看看他的希伯来弟兄们在一起吵架，他就不是这个地方，他看到第一天，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一个希伯来人。他就把这个就把埃及人打死了。第二天他就看又出来了，看到他的弟兄两个弟兄希伯来弟兄在那里吵架，他就告诉他说，就指责那个欺负人的那位弟兄。这个弟兄告诉他说，你昨天才杀死一个人，你要杀我一样像昨天一样那样杀吗？这句话一讲，把他吓坏了。他讲：“我昨天做的这一个恶事，今天居然间我的这个希伯来弟兄不认我了。”所以他就跑到哪里？他就跑到了米甸去，跑到一个荒郊，今天的摩亚地，是一个沙漠地。这一待又是40年。这40年，我称他为就读沙漠学府，使他学习了做一个谦卑的人。他觉得这40年当中，他觉得什么都不是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他在放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静静在烧，但是这静静没烧毁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就往前一看，神就向他说话，说你要跟我见面。神就在向他说话的时候，神叫他在山上。跟他，到这个河烈山上跟他见面，所以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人家就在他身上看到了有不一样的荣光。这个荣光是什么？神的荣光从他身上反射出来。所以这个40年加上40天。把摩西这个人改变了，他怎么改变呢？不是他自己愿意改变，而是神把他改变。所以，摩西这个经历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和人生的挑战。神的属性是什么？摩西的这一段经历呢？彰显了神的怜悯、恩典、大能，神的圣洁和超越性。它显现了神能够克服 人的软弱和限制，他也能展现神在人失败的时候依然展现的忍耐和恩典。就像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一样，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之旅，可以看为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写照。它凸显了信徒在前往应许之地的旅途中，一定要面临的挑战、诱惑和考验。这段旅程也强调了毅力、信心和信靠神供应的重要性。这是在《民数记》14章33节到34节里面向我们显明的。在《罗马书》12章2节，也是鼓励我们。这个是新约圣经中一个重要的经文，强调基督徒不应顺从世界的价值观和模式，而应该透过更新我们思维而进行改变，使我们能够辨别神的善良、令人喜悦和完美的旨意。保罗在这里讲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。啊，神要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？是他的善良，使我令人喜悦，和他的旨意是完美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每天有两个力量在拖着我们。哪两个力量？一个世界，一个神。神的话，神的灵。当我们，保罗讲效法这个世界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被世界的力量所牵引、牵的、拉得住的时候，你心越向世界，你对神的话语、神的灵所要给我们的那个激励就越弱。但当你听到神的话，神的灵的吸引你的话，你对世界对你的影响就越小。我们再看大卫，大卫是在《撒母耳记上》17章，在这17章里面讲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，非利士巨人耶利哥，不是耶。歌利亚在我大卫对决一死战之前，连续有40天不分早晚辱骂以色列的军队。这40天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段恐惧和恫吓的时期，因为歌利亚挑战以色列，派出一位勇士与他决死战。在圣经中，大卫表现出他的韧性，尤其是属灵的韧性，指的是洞察逆境并更新中得力，在考验和磨难中更加坚固对神的信、希望和信靠。他关乎了我们忍受苦难，从中学习，并在信靠当中变得更坚固、坚强。我们知道，大卫到非利士人跟这个犹太人跟这个以色列人的战场的时候，他到那里送饭包40天40夜，但这40天40夜当中呢，他听到的是非利士人叫嚣。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有两个选择。一个选择是听这些非利士人叫嚣、辱骂耶和华他的神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要去回想，这是他这几年当中才牧羊的时候，他的经历在哪里？所以他就会想到这件事，很多的事是生活上他与神之间的经历。我相信他在想的当中， 他在牧，他在圣经上提到，他在牧羊的时候，他曾经空手打胜了谁？打胜了狮子，打胜了熊。他就想，我有能够凭着我空手可以这个力量从哪里来？他就回想，这是从神来，所以神就用他回忆当中兼顾他，使大卫在这一段时间更加的更有韧性。韧性英文就用一个就叫 resilient。这个韧性就是他不是外表的这个强壮，而是内心的强壮与坚固，使他敢面对。这个比他高好几倍，也高一倍以上的这个歌利亚挑战，而且歌利亚所用的是盔甲，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他自己一个人上战场，那他怎么样宣告呢？当他上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。”和铜簪，我来攻击你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的军队的神。然后他宣告，神将会，会将歌利亚交在他的手中，让大卫击倒他，砍下他的头，把非利士军队喂给空中的飞鸟和野兽。这在撒母耳记上17章。4节，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2节里面也提醒我们，他说：“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”大卫当初怎么样面对羞辱？40天40夜的羞辱，但是最后他战胜，因为他靠用他永生神的名。2019年，我去了辽国一趟，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弟兄，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，他说我自从信主以后，我觉得。神一直呼召我要出来做牧羊的工作。他说：“可是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辛苦，我们没有收入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弟兄姊妹，就是愿意来聚会的弟兄姊妹。”他就带我去看一间这个咖啡馆。我说：“他说我想开一个咖啡店。”这咖啡店呢，第一个，我们可以有收入；第二个呢，人来喝咖啡呢，我可以跟他们传福音。我就说弟兄，这个构想是不错，而且你也有这个有如果有神的托付，你就有这个胆量去经营。但是我就提醒他一个，我说你哪一天到这家咖啡店拿一个这个计数器去量一量，量1个礼拜，看看这一家咖啡店每天来多少人。在辽国那个地方，他咖啡店的价钱跟在美国的 Starbucks 的价钱一模一样。他的1个月的收入不过100块钱美金，但是他的咖啡一杯那时候卖3块多钱。我说你去算算，1个礼拜以后，你再告诉，再到 text 就是送简讯给我，看你的感觉，神给你说了什么。结果他送了简讯给我，他说好像。不是那么容易维持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感谢主，主一定会要给你开一个路。”我就问他：“你身边家里有什么？” 他说我就有一片地，就一片地。我说那你这块地现在种什么？他说种蔬菜。那我说你不如去种咖啡豆。结果他真的去种了咖啡豆。你看到今天这个图中间那一个，他们的咖啡收成。你看他们左右两边的两个图，他们聚会。他发觉他有时间做神的工作，也有时间照顾他的农地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位弟兄听了主的话，听了主的声音，他选择走主的道路，而不是选择开咖啡店，因为他发觉咖啡店你要24小时守在那里，每天要上班7天，一天至少要做16个小时，但是呢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造就他自己，也造就不了他的家人，还有他的弟兄。这个弟兄当初我在的时候，他刚刚结婚，生了一个孩子，收养了3个孤儿。今天他同样做，同样在做主的工作。他不但牧养了教会，还收养了更多的孤儿。神让他种咖啡当中的利润，还能够养活全家。所以，从神的智慧要比远远高于我们人的智慧。我们人看的是眼前，神看的是10年、20年、50年，甚至100年，甚至下一代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先知以利亚。以利亚面对挑战，耶和这个挑战呢，他经历到耶和华以勒，主神必供应，他经历到安静的灵。我们都知道，以利亚是在加密山上，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跟这个亚哈的这个这些先知假先知斗法，结果他借着神战胜了这件事情，但是有一句话把他吓坏了。亚哈的妻子耶洗别讲了一句话：“你把我的先知都宰了，明天这时候你还能够还在活着吗？”他就自己跑了。跑到别士巴去，别士巴这个地方是一个沙漠地，非常热。他到了那里，躲到一个罗藤树下就睡着了。神就差了天使把他叫醒，他说：“你要吃一点东西呀。”神要他什么？预备他经历神要给他的供应。不是别士巴这个地方我去过，那从神预备他。要走多少天的路？40天40夜的路，从别士巴要走到何烈山。别士巴到何烈山有多远？这个大概这里来讲，大概从圣地亚哥到圣塔芭芭拉，40天。但是这个地不是马路，是沙漠地。这个地方呢，非常的热。你如果走着走着，你身边没有水。没办法活下去，他走了40天40夜，到了何烈山，神就告诉他，就问他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做什么啊？”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反复这一个问题在他心中出现，在他脑海里面出现，神让以利亚意识到。他自己必须要决心面对这个创伤，因为被人战胜了假先知，但是被一句话给打倒，而不是要逃避或躲进洞里。以利亚必须重返他的面对的现实的社会。神在那里让他经历了什么？大风、地震。火、 然后给他一个微笑的声音，英文用一个 gentle whisper，就是你不注意听根本听不到的一个声音。神告诉他，他向神说：“你看，我这么孤单，所有的先知只剩我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怎么办？”神耶和华神向他提醒，还有7000个先知，向来没对这个假先知跪拜的，还有7000个服侍我的人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以利亚40天在何烈山之旅的时候，教会他的一个宝贵的教训：神是供应的，身心休息的重要性，对神的信心，要面对恐惧、辱伤是必要的，也强调了在危险的时刻寻求神的重要性，以及神相遇所带来的力量。神在这里跟他讲完以后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向以利亚提供了3件事情，他要做。第一个，你要去案例亚兰王，你要去案例耶户，你要去找你的接班人以利沙。神给他，你不能在活在这里的状态，在那主上，你必须要做你今天我吩咐你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他就走回去了，再走回去了。大马士革，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。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7节。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，叫你提醒他，神所赐我呢，不是胆怯的心，这个英文中文叫心，其实英文原文是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仁爱爱能刚强谨守仁爱的心。所以这节经文常被用来鼓励信徒，我们要克服恐惧的心，迈向神所赐予我们勇气和信心。好，我们再看耶稣进到新约这阶段里面，我们马太福音4章1节到14节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。耶稣在了旷野，饥饿了。面对撒旦，又是40天40夜没吃东西。撒旦在三方面来引诱诱惑我们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对肉体的欲望。撒旦告诉耶稣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食物。”肉体的欲望。第二个，撒旦又对耶稣说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这里悬崖跳下去，神必派他的使者护卫你，托住你。耶稣告诉他，不能试探你的主。撒旦还是不放弃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跪下来拜我，把天上地下的所有的都赐给你，这是看是试探人的什么？对世上权位的饥渴。耶稣就告诉他，当敬拜你的神，唯有敬拜我们的神。所以神在这，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不但 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也顺服神，他自己做出一个顺服的榜样。马太福音里面在这里，耶稣在旷野这40天当中，这一段时期，这个考验是个预备期，既是他传道工作，也反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。这段经历显出了耶稣即使在面对巨大试探的时候，仍然忠于神的旨意。这也代表，这用两个字来说明耶稣这时候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一个是联合，第二个是团体。英文用它叫做 union 跟 communion，communion 中文会翻译成叫做波饼。所以波饼的目的是什么？波饼的目的就是我们与神联合，我们纪念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，他过去为我们所做的，现在与我们是在一起，以后他还会接我们到他要去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团契在深厚的属灵连接与合一当中，促进彼此的支持。鼓励并促进信心的成长。希腊文用一个字叫做 koinonia，koinonia 的意思就是团契，强调共同经历在神的祝福和恩典中，携手同进。教会为什么要聚会？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团契？乃是要我们提醒彼此，提醒鼓励。携手走神的道路。所以，耶稣在地上这40天，其实他要做两件事情：一个要我们做好准备；第二个要迎接考验。他是事工的预备，40天的禁食和旷野生活是耶稣事工属灵的预备期。圣灵引导他到此地接受考验，是为了分辨自己，让我们能够分辨自己的意思还是神的旨意，并巩固他的对神话语的信靠。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也是一样，40天在旷野里面，40年在旷野里面，但是呢，神让耶稣在40天也经历到在旷野的这个孤单与被遗弃的感觉，但是神向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，也就像他没有离开我们一样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两方面：顺服的考验，还有韧性，我称为属灵的韧性。撒旦设下了试探，在挑战耶稣对神和他神圣使命的忠诚。耶稣拒绝了每一个试探，强调他对敬拜神和遵守他圣言的承诺。战胜试探。耶稣战胜试探，耶稣战胜试探，他是做完美的祭物和救赎主的角色，他给我们坚定的顺服，为人类展现出战胜的试探，活出蒙神喜悦人生的道路。最后，让我们看到。在耶稣身上的韧性，我们称为属灵的韧性。这个是积极的适应逆境、创伤或悲剧的能力，透过对神的信心而依靠，变得更强大、更有智慧、更有能力。不是逃避苦难，而是培养克服 挑战的能力，即使在困境中也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。6月22号，美国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派了个机队去攻打伊朗，炸了他3个制造核这核呢核弹的这个基地。美国花了多少飞机出去？120架，125架，一共炸了3个这个基地。我们看了好像非常兴奋哦，美国去炸的那个，但是我发觉在当中，我们叫做一个是可见的一个攻击，另外一个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一个隐形中的一个韧性跟培养这个人，这个 B2 战斗机的人。它有3个重点：一个技能跟韧性，第二个专注于任务，第三个团队的合作与沟通。弟兄姊妹，神建造我们也就是这个样，像建造 B-2 轰炸机的这些飞行员一样。这个飞行员需要高超的技能，更重要的，他在这个任务当中，他一共要飞多少小时？大约要40个小时。几个人飞？2个人飞。在这2个人飞当中，你必须要有很，英文叫 determine，一个很决定性的韧性。你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下，能够坚持下去。第二个，要专注的任务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这一个 mission 到底在做什么？第三个，你要彼此合作、沟通。他们在这个40小时的来回，18小时去，18小时左右回来，他们要尽量少用这个电子的通讯，因为不是一架飞机啊。这 B-2 125架飞机，B-2 大概有7、8架，但是其他都是战斗机、加油机。但这些人出去的时候，有3个要素，要有韧性，要专注、专心，还要有团队的合作。感谢主。有时候我们看看世上的事情，可以提醒我们一些属灵的光景。我们今天是不是预备好，能够经得起神试验我们？是不是预备好去做那个新的事情？神要预备我们去做一个新事，经历他的新事。所以40天、40年、40昼夜。它有个属灵的意思，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神的公义、恩典与怜悯。因此，我们相信神的释放与启示。因此，我们愿意改变神的拯救与得胜。人宣告胜利，得智慧，有韧性。神的供应与永恒，我们不怕生命的挑战。耶稣的复活，使我们与神联合，和与神有团契。最后一章，让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有空，我们想想40这个数字的时候，这数字提醒了你与耶稣的关系是如何。
好，我们谢谢，赵弟兄在我们中间的分享，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提醒啊，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，就是要有一个韧性的操练啊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啊，我们都能够仍然向上， 向神，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就是有一点报告。那么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周报吧。这个上个礼拜收到的奉献2440块，接下来的礼拜六是属灵追求聚会，您数记。下礼拜是我分享信息，金晨弟兄领诗，胡弟兄领会啊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报告。那么还有一个报告呢，我也是特别在这里感谢西安利弟兄啊，现在叫弟兄啊，因为那个咱们这个外边这个女厕所呀，马桶渗水啊，这个dog 就是说西语的，他们说要修，结果呢3个多月了也没修。昨天呢，小慧在做卫生那儿发现不行了，那么我就这个跟静红问怎么贴那个英文字，那结果呢，他就带着安利弟兄来，他们夫妻就把这个马桶修好了，啊。那么感谢主啊，也求主纪念他们夫妻的劳苦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分为两部分，一个是先掰饼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可能留一点时间，稍微追思一下慧英姊妹，啊，就这么一个简短的报告啊。